权斗演变成生死斗，习近平划使绝招。最新就业数字吓人，中国经济迈入大萧条。全普京亲自督战，马里乌波尔战斗结束。李卫星公司话，中共持续扩建南海主壁礁。北韩三架飞机降落中国沈阳。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8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二十大前的中共内斗已经不单止是争夺权力，而且关系到各派的生死以及中共的存亡。李克强在充当了近10年的弱势总理后，在这场激战中突然半推半就走上了前台。17号、18号，人民日报头版连续两日没有出现习近平的报道。17号的头版头条讲的是经济，提到国务院，另一条挂住李克强名字的报道，讲的是他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通电话。观察人士认为，李克强过去在外交领域以发贺电等礼节性活动为主，但这一次他和夏巴兹谈了中国公民在巴基斯坦受袭事件，意味着李克强开展实质性外交活动。17号人民报头版只是出现李克强与汪洋两个上位，胡锡进专门将整版截图发了一条微博，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信号，跟上这个信号，抛弃怀疑与彷徨。虽然他特别用红框框出头条，但外界就在怀疑胡锡进究竟在谈中共要挽救经济，还是在暗示高层权力布局有变，催促官员跟风站队。一些社交平台上甚至出现胡锡进是明示砸落台，胡锡进在暗示政变吗？一类的讨论。《华尔街日报》日前引述中共内部消息人士说，李克强试图通过下届总理制衡习近平，他属意的总理接班人包括汪洋和胡春华。刚好汪洋接连在17号、18号两日登上《人民日报》头条，特别18号的这一篇报道讲的是中共全国政协开会讨论数字经济。汪洋发表讲话，被视为习家军重要成员的中共副总理刘鹤与会并讲话。政协会议谈经济问题已属罕见，更令人疑惑的是政务系统的刘鹤亦来捧场，这个引起几种不同的猜测。一是令人联想到汪洋二十大接任总理的政治传言，不过在各观察人士的分析中，可能接任总理的人选包括汪洋、胡春华和李强。这三个人中，汪洋正正被认为与习近平关系最疏远，因此汪洋突然成为焦点，这个背后可能反映习近平与反习势力的消长。另一个猜测是中国经济濒临大萧条，威胁到中共政权，因此习近平、李克强和汪洋轮流出来唱红白脸，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稳住科技巨头，希望市场经济自救。还有一个猜测是习近平是效仿毛泽东当年与刘少奇权斗时采取的策略，以退为进。政经评论家吴家龙最近在新唐人的节目中就提出这种推想，他说国内外的专制政权当政策出现差错，出现经济灾难时都会有一个典型反应，具体而言可以参照中共的一个先例，就是3年大饥荒饿死无数中国人后毛泽东采取的对策。吴家龙说毛泽东当时选择退居二线，同时引蛇出洞，先退让一下之后再将权力拿回来，而毛泽东的对策很可能就是习近平现在灵感的来源。当年毛泽东是通过发动文革得以卷土重来，这个令中国濒临崩溃，亦为中国几代人带来创伤，甚至亦为中共政权造成打击。中国人是否还会允许共产党再来一次政治运动？早就摇摇欲坠的中共政权还能否经得起又一次折腾，都值得质疑。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在中共19大威连任与政敌妥协， 更错过了体制改革的机会。他选择将中共政权当作自己权力的来源，结果将自己陷入一个困境。因为他的权力寄生于党权，所以他要巩固权力，就必须强调中共的政治规矩。但他要想在二十大连任，正正打破中共的规矩，这个就给了政敌机会。习近平必须提出足够的理由说服党内，但封城引发经济危机，又令他拿不出合适的理由。因此，早在习近平决定抱紧中共的时候，他就已经走入了死胡同。智联招聘5月17号发布应届大学毕业生就业报告，其中的数据吓到一批人，显示今年绝大部分大学生毕业即是失业，已经成为定局。智联招聘的报告指，截至5月，男生签约率 22%， 女生更惨，签约率是 10%， 亦就是10个女大学毕业生中只有一个同用人单位签了约。毕业季虽然还未结束，但智联说，根据往年经验，截至5月中旬该签的都签了，剩下的都是考研党。这个签约数据虽然惨，但就被披露当中居然还沾了水。微博上有人说，在我手上都帮好几个毕业生签三方协议了，就盖个章，并没有来公司上班。我亦已经帮忙盖了四个章，根据我朝特色定律，真实数据应该是这个数据除以3到5。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说，只要今年就业稳住了，经济增速高一点低一点都没什么所谓，这个反而凸显中国就业问题的严重。六四学运领袖王丹在直播节目中说，李克强之所以这么重视这个问题，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诸多经济问题，例如地方债，都不如就业问题直接冲击社会稳定和政权安危。中共历史上有应对大规模失业失学的经验，这个就是毛泽东时代的上山下乡。在国内的社交平台上已经有人倾到，今年毕业生就业率再创历史新低，还有100万海归，感觉必须来一次上山下乡了。中国经济遭遇封城清零和俄乌战争双重夹击。德国之声17号的一篇报道说，牛津经济学家马格努斯认为，中国的失业率可能不只是官方公布的 6% 左右，而是超过 20%。 自由亚洲报道说，中国统计局最近公布的4月份金融数据远比市场估计为差，消费需求全面萎缩，楼市奄奄一息，连最强势的企业亦在大幅裁员。不少大陆财经评论都认为金融数据全面崩塌，这些财经评论还警告说，由于大部分企业选择了躺平，中国经济正步向萧条的深渊。不过过去几日来，中国社交媒体上发表对经济悲观看法的文章已经迅速被删除。有未经证实的消息指，俄罗斯总统普京已亲自在幕后指挥乌克兰东部地区的战斗，俄罗斯武装部队参谋长吉拉西莫夫从旁协助。俄军在乌克兰东部一直没有取得真正进展。不过5月17号传出的消息指，乌克兰政府终于决定弃守南部战略港市马里乌波尔，已经下令固守亚速钢铁厂的200多名乌克兰军人向俄军弃械投降。乌克兰官员表示，共有264名乌军士兵撤离钢铁厂，被送往俄军控制的两个地区，其中53人身受重伤。亚速钢铁厂已经成为乌克兰抗俄的象征，约有600名乌克兰军人藏身钢铁厂地下隧道和隐蔽地方，阻止俄军彻底占领马里乌波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强调，需要守卫钢铁厂的这些国家英雄活下来。乌克兰武装部队参谋总部说，马里乌波尔的捍卫者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他们将永远被载入史册。乌克兰总统府顾问波多利亚科表示，在该市抵抗俄军长达82日的乌克兰守军，拖住俄军占领乌克兰东部和南部的脚步，改变了战争的走向。目前俄军全力夺取乌克兰最东部城市北顿涅茨克， 当地自17号一早炮击就没有停过，已知造成至少14三伤。另据英国卫报17号引述西方军事情报消息人士指，普京正在协助指挥顿巴斯地区的俄军地面部队，普京还在吉拉西莫夫协助下直接出手干预俄军的战术行动，做一些通常由上校或准将负责的决策。消息人士提到，普京与吉拉西莫夫将军密切合作，这个同乌克兰上个礼拜声称吉拉西莫夫已被边缘化的讲法形成鲜明对比。美国之音17号报道指，最新卫星影像显示中共仍持续扩建南海有主权争议的主壁礁。美国科技公司 Similarity 以分析南沙卫星照片闻名，该公司将主壁礁5号的卫星影像和去年12月15号的影像作对比后发现，岛上出现新建筑，而且在岛礁的北部和南部共有7个施工活跃的建筑工地，还可以看到卡车、建筑设备和材料。该公司表示，在工地上可以见到大量的沙，显示正是施工。卫星影像还显示岛礁南部某一个地方出现新的围墙和停车场，但不知道它的用途。北京当局还未有对此作出回应，但根据华盛顿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的亚洲海事透明倡议资料显示，迄今为止中共在主壁礁填海造地已有至少 3.9 平方公里。今年3月，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基里诺曾经透露，中共在南海兴建的美济礁、主壁礁及永暑礁这三座人工岛礁已经完全军事化，部署反舰和防空导弹、战机、雷射与电波干扰设备等系统，已经威胁到周边地区所有国家。据韩联社报道，北韩国营航空公司高丽航空16号上午派遣3架运输机抵达中国沈阳，之后在当日返回。北韩先前曾经请求中共提供防疫援助和物资，由此推测班机应该是载满医药品。消息人士还透露，无中方人员乘搭这些航班。另外预计近期还会有更多北韩班机前往中国。另一方面，北韩官方对韩国的善意视而不见。韩国统一部长官权宁世17号表示，统一部连续两日向北韩提议防疫合作，但一直没有收到对方的回应。韩国方面表示，假若无法直接向北韩提供人道援助，不排除通过国际机构或民间渠道提供援助。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